耶稣要的就是你，培养基督徒的十大服传特质。金玉伟著。前言：有一位教友问我，神父，我常听到教会要我们做服传工作，耶稣升天时也这样告诉宗徒，要他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。马尔古福音16章15节，圣保禄在哥林多前书也说，我若不传福音，我就有祸了。哥林多前书9章16节。说真的，我信天主，也很爱天主，但是我口才不好，脸皮又薄，根本不知道怎么开口跟人谈天主。我承认做不到耶稣的要求，难道我不会传福音，将来就要下地狱吗？谈到福传、信仰见证，没有人敢说很容易。毕竟福传的困难点很多，观念不同，价值观悬殊，难以突破的成见，传统信仰的僵化教导等等，再加上自己的限度或盲点，都是福传受阻的原因。事实上，传福音会遭遇的困难及各种难以预料的状况，耶稣早已在福音中用隐喻的方式道出。你们以为我来是给地上送和平吗？不，我告诉你们，而是来送分裂。因为从今以后，一家五口的将要分裂，三个反对两个，两个反对三个，他们将要分裂，父亲反对儿子，儿子反对父亲，母亲反对女儿，女儿反对母亲，婆母反对儿媳，儿媳反对婆母。路加福音12章51至53节。还有更严重的情况，教难。宗徒大事录有许多记载。由此可见，信仰确实会带来许多困扰，这正是信仰的考验。通过考验的人将得到天国的赏报，反之则无法得到真正的救恩。为此，教会非常重视信仰的传递，希望人人都能获得救恩。这是耶稣留给宗徒及各世代门徒的使命，也是现今我们承接的使命。信仰的传递不仅是将福音介绍给人，领人受洗信仰基督，还要扎根，扎稳根基，才不至于临洗后还因世俗的诱惑或其他因素而冷淡，甚至离开教会。在这方面，旧约早有提示。乌主上主这样说：看，我要亲自去寻找我的羊，我要亲自照顾我的羊，我要把那些曾在阴云黑暗之日四散在各地的羊从那些地方救回来，我要从各民族中将他们领出，从各国将他们聚集起来，领他们回到自己的地域。我要亲自牧放我的羊，亲自使他们卧下，失落的我要寻找，迷路的我要领回，受伤的我要包扎，病弱的我要疗养，肥胖和强壮的我要看守， 我要按正义牧放他们。厄泽克尔先知书34章11至16节。在新约中，耶稣明确地教导宗徒务必关心迷失的羊。他召叫撒开时说，因为人子来是为寻找及拯救迷失了的人。路加福音19章10节。在论到谦逊如小孩及借力恶表后，耶稣表达对迷失的羊的关怀。你们以为如何？如果一个人有100只羊，其中一只迷失了路，他岂不把那99只留在山上，而去寻找那只迷失了路的吗？如果他幸运找着了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为这一只比为那99只没有迷路的更觉欢喜。同样，使这些小子中的一个丧亡，绝不是你们在天之父的意愿。马窦福音18章12至14节。浮船一直是地方教会面临的重大课题，然而这也是地方教会神职人员和牧灵工作者忽略或回避的问题。因为我们只注重传教，为了增加教友人数而努力，对于寻找迷失教友的工作却显得意兴阑珊。当然，这当中有许多因素和困难，但我们不能因此放弃他们，即已受洗成为基督徒，就都是天主的儿女，怎能忽略他们呢？况且，耶稣为了寻回亡羊，尽一切所能，绝不放弃，我们岂能不加把劲？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结束近60年。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是在1962年到1965年召开的，结束近60年。然而翻阅每一宪章、法令、宣言，这些文献仍能重燃我们的浮船心火。为此，本书以教会传教工作法令为蓝本，与读者分享教会当局对浮船工作的解释。除了简单分析该法令的要点，也检视自己基督徒身份的权利与义务。此外，既然是权利与义务，当然需要了解天主教法典对于传教的规范，所以我会接着提法典中对于传教工作的重要指示。浮船工作既然如此重要，浮船者就该具备某些特质，因为浮船不是单靠一张嘴即可达成，以身作则的榜样更是重要，也就是言行合一。所以，本书另一个重点就是介绍基督徒的10大浮船特质。为了能按耶稣的教导做福音的见证者，我们必须培养这10项特质。当天主看到我们这样努力，一定会派遣天主圣神引导我们。正如我与读者分享本书，是潜心接受圣神的引导，努力撒种浇灌。希望这样的信念和行动能照顾信德不够坚定与迷失的教友。至于成果如何，全然交托天主手中。 最末，我愿意提醒读者，本书不是为专业的浮船工作者、浮船员或浮船师而写的，而是为每一位教友。因为凡是基督徒都负有浮船的使命，为了谨遵耶稣的教导，我们都要好好的准备自己，而本书就是提供大家这个讯息。